欢迎收听不聊投资之人生系列。本单元会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来宾上节目，分享各行业的趣事与内幕。除了让来宾抒发压力外，也借此让听众们更了解各职业的酸甜苦辣。
Hello， 大家好，我是布森。
嗨，大家好，我是法兰克。今天来宾非常特别，他是来自高雄的 Benson。他研究所毕业之后呢，进入到了知名科技大厂当工程师，后续又转职到传产做高层的幕僚，接着又被外派到东南亚当主管。在求职的生涯中，看似顺风顺水，越爬越高，却又在回到台湾后毅然决然决定离开职场，开始了交易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及勇气，让 Benson 做这样的决定呢？转职后的生活又是如何呢？一起期待今天来宾的分享吧。
嗨，大家好，我是 Benson。
嗨，嗨。好，那一开始是不是请 Benson 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包含你本身的经历跟背景。
OK， 好，就是感谢主持人 Frank 刚刚的介绍。那其实我就是研究所是在新竹读书的，那新竹研究所毕业之后，理所当然就跟着很多学长姐的脚步去进到了隔壁的竹科嘛。那我那时候在竹科里面当工程师，大概当了一年左右。我觉得新竹的生活其实就是整个新竹就像是工厂一样，只要到假日就很想往外跑。然后到待了一年之后，我真的觉得好像其实我在新竹真的有点待不下去了，所以我后来就换到了另外一份就是传产的工作。那这时候刚好就是跑到了台北吧。那在台北的第二份就是算是台湾蛮大的一间传产的总部里面去当了幕僚的工作这样子。这份工作的期间也是轮调了好几个单位，就是去过了不同的组别这样子。那也像刚刚 Frank 最后有讲到，就是说我其实到最后我还好去海外，就是到了越南的部分去了解了一下跟那个越南当地海关的一些相关的作业。那最后也真的是因为觉得这个企业好像待久了，对我自己产生了，我一直会觉得好像就跟着整个传产，整个人好像有点老化了，所以我后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这一份工作这样子。那离开传产工作之后呢，其实我有尝试了第一次的全职交易，然后期间大概是维持了一年的时间吧。只是在这一年的期间里面，我自己是觉得说我那时候每天的压力是真的蛮大的，然后有时候情绪也会起起伏伏，连带影响到当时候身边的女朋友这样子。那后来也是因为有点受不了，觉得说这样下去好像不是很好，然后赚赔也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所以我后来才会再去我最后的一份工作。但最后一份工作其实就是有点类似那个资讯业的部分，是担任那个专案经理这样，就是负责去沟通一些协调。但是后来觉得还是觉得哇，有时候真的跟一些无法认同的人去沟通跟讲话，我真的觉得有点受不了。最后我自己确定说我可能真的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就开始再次尝试了那个专职交易，然后也就一直到了今天，差不多也三年多了这样子吧。对，
哇，非常非常完整的自我介绍。欸，那我想先再回过头来问一下，所以你在研究所的时候你是念什么系啊？
我是念工业工程的。
Okay.
就是负责像是一些产能的规划，或者是一些成本 的分析等等这一些这样子。
所以你刚开始进竹科的时候是做
工业工程师，就是负责整体的产能的规划。我记得就是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负责，因为半导体产业就是晶圆制造厂里面有分好几个制程，那我其中负责第一个制程就是扩散区，就是炉管的部分，就是要去评估那一些产能这样子。对，
然后应该也就算是一个蛮稳定的工作嘛，就是
稳定吗？我觉得应该算是蛮超的工作，因为我那时候的晶圆制造厂不是最厉害的那一间，所以我才会觉得以我的薪水如果是换到另外一间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如果留在这边的话其实好像也还好这样子而已。
可是你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你后来选择跳的时候是为什么会跳到传产？
为什么会跳到传产？我其实还蛮这个理由其实还蛮单纯的，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在新竹我真的好像不开心，然后再加上工作的环境，整个的工程师的生活让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样的喜欢，所以我后来就是刚好也算是一个因缘际会啊，就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一家传产他有在招聘一些那个新的员工的部分，然后也就刚好就是透过认识的学长先去了解了一下里面到底在干嘛，然后可以让我一些提早准备应付，然后你刚好就可以顺利的录取这样子。
OK， 所以跳到船产之后，就是直接做高层幕僚的工作。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职缺就是专门开给，就是针对这些位置的部分这样子。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其实那一个东西就有点类似一个集团里面，它会有一个负责总管理的部分。那这总管理的部分，通常总管理处的部分，通常都是会去负责到一些公司的制度的规划，或者是一些公司的相关的规则的建立跟评估等等的这些，那刚好就是担任到这些相关单位里面底下的一个分支这样子，所以才会说算是其实整体而言也算是一个幕僚的角色了。
然后最后又从幕僚再跳到了越南，
对。
那这当中又是为什么？
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的公司它其实又有很多不同的单位，甚至是子公司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也是在海外有设厂。那时候就跟我那时候的组长说，我觉得这一份工作我可能要走到尽头了。我觉得我再这样下去，我应该是想要离职。然后我那时候组长很有趣，他就跟我说，我们公司就是树大好遮阴，我可以帮你安排去其他一个部门，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可以去那边，可以让你再待个几年这样子。所以他就把我调到了算是官务的单位这样子。那刚好就是去了不久之后，刚好海外那边有缺人，然后我就想说要不然我去海外 working holiday 一下这样子。
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大的企业，然后刚好有很多不同的部门，然后这样听起来你的个性好像也是那种没有办法太安逸于现状，然后会是很勇于跳脱舒适圈的这种人。
算是吧，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一成不变，会让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没有什么改变，我就觉得要不然换看看吧。对，
okay。 这个时候就这一段从毕业然后到换了两份工作，然后换了不同部门到越南，这段时间你就已经开始接触交易了？
哦，对，其实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有去做一些股票的交易。我记得我最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有去做基金吧，基金的买卖就是定期定额的那一些这样。对，后来才慢慢的从股票啊，然后又接触到其他算是衍生性的金融商品这样子。
对， OK， 那时候做的怎么样？
对啊，其实应该是说，就算那时候的投资有赚，也都是小打小闹，因为毕竟刚开始当上班族，你的钱扣掉了一些生活开销跟房租等等的，你可以拿来投资的钱，你的母数就很小嘛，就算赚的百分比很高，其实算一算，其实也没有到可以让你干嘛的那种程
度。因为你说做的不怎么样嘛，然后因为你原本的职务跟你接下来回到台湾决定要做全职交易这件事情，听起来是完全不相干的，因为也不是财经背景的。
嗯，
那最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决定就是放弃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在可能操盘或者交易还不是这么稳定的状况下，然后选择做全职交易这件事情？
其实刚刚讲说不怎么样是指说我那时候其实就是也就还可以，但是因为就是还需要考量到一些因素，但我自己没有特别的去想要执行到这些事情。那刚好因为那时候人也是在越南，然后刚好那时候可能时间会稍微比较多，可以让我时间比较去想，那我也有可能比较弹性的时间可以去做交易的这件事情。再加上那时候其实外派的话薪水算是等于领两份薪水，所以可以让我自己比较有弹性跟 buffer， 然后后来全量衡一下就是说好吧，要不然我就先试看看，就是先自己先操作，毕竟如果真的不行，一年就是我的停损期，我真的就再重新去找工作这样。那后来我真的止损了，
赔光了当时候准备的钱吗？
那一年也不算是赔光，那一年的时候其实就是算一算，好像出去外面工作赚的钱还比较多，然后压力也不会比较大，甚至那时候还跟女朋友就是闹得很不开，因为就觉得说你干嘛这样子把自己弄得这样子这么辛苦，你如果真的去外面赚去工作上班的话，你有稳稳的薪水，然后你加上你自己再去做利用闲暇的时间去做交易，这样不，其实现在想起来是蛮后悔，就是那时候有点赌气，我就是说我想要成功，我想要试看看，如果我不试我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试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但是实际上看起来是不好的嘛，然后两个人也因为这些事情到最后就分开了，就是分开后不久我就找到下一份工作，你看时间就是这么的巧，
再回去工作，然后这次回去职场，你说回去一年半？
大概差不多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这时候的交易是一样是股票吗？
其实我那时候在做的话，就后期在做的时候通常都是做外汇的部分这样子，因为外汇它的杠杆是可以比较大的这样子，所以不是说像股票它没有办法去开到比较高的杠杆，在外汇的部分它杠杆比较大，所以对于我们这种人而言可能弹性会是比较好的。
所以那时候是用上班时间在做外汇吗？
没有啊，我还是有，
听起来应该是比较
多
快速的快速的进
出，多多少少会有。对，但是人上班的时候总是不会是百分之百认真的嘛，对吧、
啊？就8:58就去厕所先去报道了。
那个是股票，
所以这一年半是开始有赚到钱的。
算是，因为其实后来想一想，你的心情如果不是那么浮躁的话，其实有很多问题就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解决，然后大概有了前面的经验可以知道说自己会是在哪边比较容易出状况，所以要调整起来会比较容易跟简单这样子。
那这次的就再决定再辞职再回到全职交易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什么样的契机？我大概就是觉得可能这一次机会应该成熟，因为我那时候发现我自己在心态上面已经比较稳了，不会是有像是那种报复性的一些动作出现，就可能我自己大概都可以为我自己的决定去负责，然后接下来就只是等待那个执行的结果啊。如果就真的是亏钱了，就虽然心情还是会不好，但是至少没有像以前那样子会不开心，因为毕竟就是这样没有稳赚的这样子啦，对吧、
啊？那在比较好奇，在这经历了工作全职交易，工作全职交易，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两次的转变当中，你是有应该说你当时候是怎么样下定决心，就从零开始，然后做了发现错了，然后再重新的试，这当中你做了哪些努力跟尝试？
你说做了哪些努力跟尝试吗？我觉得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可以尝试的、可以改变的，我都会去尝试。就包含说，其实我以前在做交易的时候，我也是算我自己觉得我是很认真的在学习跟了解，就是可能会上网去查说人家怎么操作啊，那种什么技术分析那些进场的方式等等的，或者是什么指标啊，可以帮助你更容易去判断行情的部分。可是等到我真的跳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其实就是说赚钱这件事情呢、啊，你可以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赚钱，你也可以复杂的方式就是去赚钱，但是你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只有你的赔钱的金额这样子而已。你要选择复杂要赚钱，人家觉得哇看你看起来好像很帅很厉害，可是其实很多事情其实不必那么样的复杂，只要简单控制好你的亏损，那其实有时候就只是看你的想法跟市场有没有 match 到这样子而已。对啊，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就是说像其实像布审的部分它其实就是三条均线嘛，那你今天你要除了三条均线之外，你要再去拉个5条8条均线，然后可以让你去看到各个阶段的趋势啊，或者是你要再去拉什么 KD 还 MACD 有的没的，我觉得都 OK， 但是就是看你自己个人怎么解读啊。有时候真的只需要一个就够了，太多的话其实就是都会有那种排斥的状况出现，那你自己到底最后要的是什么？又不是1+1=2这样子，又不是越多越好，对吧？
那 Benson 你现在主要目前的偏好应该是外汇。
对了，我现在主要还是以外汇为主，因为有一些基金资金的部分，所以是可以让我操作比较大的金额，那个获利起来其实不用到很大的趴数，也是可以有一定的资金的获利这样子。
你说的应该是你现在有在用一个外汇自营商的这个？
对，其实这个东西它我觉得它应该是差不多这一两年或者是前两三年比较红。那其实它的运作的商业模式很简单，就是说像现在有蛮多那种海外的那种资金，或者是应该说就是有一些人啊，他就是有钱，他就是希望人家帮他投资嘛，所以他就是透过一些审核的方式让你去透过考试报名，然后只要达成他的获利条件，然后还有他的风控条件，你只要没有违背的话，那你通过考试通过之后，他就会给你一笔钱让你去做操作。那你赚的钱他就会跟你分成抽润这样子。那如果你失格了，那你就再重新去考试，然后等到过关之后，你又可以再拿到一个可以去一笔操作的资金这样子。对， 那这一两这其实今年吧，好像这个行业又特别的兴盛起来，因为我很多在推特上面看到有越来越多家类似这样子的公司出现了。对，
报名费是很贵吗？
其实报名费要看你未来要操作的资金的大小，像举我那一家自营商的话，他如果你要操作$100,000的交易账号的话，其实你所需要付出的考试费用大概台币一万出或者是15,000左右，这就不贵这样子了。那其实也就是变成说，你就是等于拿这个15,000去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嘛。你考过，你就是有考过，你有本事，他就会给你$100,000的操作啊。如果你没过，那就等于这一次的报名费白缴啊。你可以当然可以再重新再缴一次钱，再重新去做考试这样。
那考完会给你什么？有什么证照之类的？
他其实考过，他就是会可能会发一个证明给你，就是说某某某，然后通过了什么的账户的资金的考试，那你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可以让你真实交易的一个资金的账户。那其实就是看你操作你报考的那一个资格是多少。那像现在有一些公司，他最高是都可以给你到$100,000的这样子。
这边我蛮好奇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当时候你还记得当时候考试的？第一是资格，就是应该说怎么样叫过，然后第二是怎么样会让你丧失这个资格。
好，那其实这很简单，他所谓的过就是他会设定一个获利的目标给你，就可能是像一个月你要获利 10% 好了，那就是给你这一个时间你要去达到这一个利润嘛。同时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的资金你的亏损不能够超过 10%， 然后他还会有规定说你每一天最多不能亏多少百分比这样子。你只要维持这一个，你只要没有达到你的那个风控的那个下限的话，你其实都是可以一直去做交易的。但是就是要考核的就是你在不违反这个风控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还能够去获利，就是去赚到他要求你一个月 10% 这样子的目标。那这样子如果你都没有失格，然后你也达到他的获利目标OK， 他就会再给你第二关。第二关的风控条件也是一样，就是最多不能亏 10%， 然后当日风控 5%， 然后这次的获利的目标就降低了，可能只要这一个月你只要获赚 5% 这样子就好了。他第二关其实就是通过两关的考试去证明你有可以赚钱能力，然后同时你有资金管理的意识存在，这样子其实就过关。然后等到第二关也过了，他就会给你一个交易账号，你就是可以真的透过这个交易账号来去赚钱的。
他有限定你的交易次数吗？
没有，你只要没有达到他的亏损的要求，你要用什么样子的交易策略他完全都不会管。因为重点是你只要能够真的赚钱，那一家公司他也就真的有钱可以赚啊。对啊，等于是说我们就是帮那家公司打工，他提供钱给我们，我们帮他打工去赚利润这样子而已。只要在不达到他的限定的条件之内，你还是一样都可以交易。但是一旦亏损超过那一个金额，不好意思，你还是一样就是要再重考了。对，
这个时候的交易都是真金吗？还是他们给你模拟金？
其实就我所知啊，这种大部分的公司他给你的其实也都是模拟账号了。那你就是透过模拟账号，然后他们去 copy 你的交易，然后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他们自己真正的大资金的一个账号，然后他们去 copy 你的交易。因为对他们而言，你只是他们其中一个小员工，所以你的他们 copy 你的账号可能对他们而言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百分比可能是 0.1% 或是 0.2%， 因为同时还有很多具备那个资格的也都是在替他们打工赚钱，他们就是在 copy 这些人的交易的结果，然后去让他们真实的账号可以赚钱，然后他们真实的账号赚到钱之后，就是再把这些利润分给你这样子。
他有限定说你一个人只能一个账号？
没有，他是会限定你可以使用的总金额的上限是多少。就像是你可能可以有到四五个账号，然后就是一样可以去做交易，但是他会说是因为风控的关系，他会限定说一个人可能最高只能拿到$500,000或是拿到$100,000的操作的额度这样子而已。
那利润是怎么分？
利润的话一开始要看各家公司不一样，但是通常行情价一开始通常都会是，如果假设你真的赚了10,000好了，那我这边就是可以拿到80%的利润，也就是说我是拿8,000，然后公司那边它是分到2,000这样子。然后等到时间拉长一点，就是证明你是大概可能过个三个月 久一点了，他们会觉得你的真的风控是很稳定的，然后持续能够赚钱，那他们当然是希望可以留住你嘛，所以他们会把那个分润的那个利润给拉高，这时候可能你就可以拿到九成，然后公司分一成。
Okay, 所以这个算是你现在就是全职交易的一环嘛，就是一部分是你自有资金，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证照的关系。
对，其实这可以是转嫁我个人的资金的部分，因为我用那个，假设我今天是用10万美金操作或20万美金操作，好，我只要获利 1% 而已，那其实这个数字其实就是一般上班族薪水的好几倍嘞，就只是单单 1%。 可是如果是我自己拿一个这么大金额出来赚钱就另当别论，但是亏钱对我而言，我亏了就是亏去的每一分钱，就真的是完全我自己个人的损失。但是公司账号这边的，其实对我而言，相对它不是那么严重。我最惨最惨，就只是在重新缴那个报名费这样子而已。这报名费跟这个考试能够操作的这个资金金额比起来，我觉得是差距是这个投资的这个报酬，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样子。
好奇问你在用不管是自己自有的资金或者是公司给你的这个账号的时候，你的操作的方式大概有哪些？都是主观？
我都是主观操作。那其实在布神的群组待了这么久，我真的其实也是就是把布神之前讲的话都是听进去，反正就是我原则上我都是顺势交易为主，我也不会有特别具有什么逆势，就是觉得它涨太高它欠空然后就去空它，或者是它跌太深它要去捞底，我不太会去做这样的动作，反正我就是等嘛。因为今天讲难听点，如果我拿的账号是50万的账号这样子的金额，那我今天只要call到一笔我觉得正确的单，就算真的是 1%， 哇，其实已经支付我一整个月的开支都已经够，那为什么我不等？我不是太嫌这个时间太多还是怎么样？我没有必要强迫我自己一定要去出手啦，对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心境上面的转换是会不同的。就是你如果你拿的资金是比较，如果是你用你自己资金比较小，你可能会觉得说，哦，我有赚钱的压力，我想要赶快赚钱。我如果不出手，我如果不交易，我就没有钱可以赚。但有时候强迫乱出手不是好事情，对。
那我好奇问啊，就你所知的人，有人会把它用程式交易去做吗？还是它限定一定要是？
我相信一定有，但我觉得其实就是看人啊。我只是觉得说，可能我都已经可以等待，或者是我的交易频率没有那么高，那其实我也没有必要去做到程式交易啊。如果在假设真的很懒还是怎么样？如果有认识朋友的话，我可能如果出国想出去，我的账号交给你帮我操作一下呢，看可不可以帮我 cover 一下。我觉得这些都是都是可以的方法，就没有必要特别去用程式交易这样子的，对吧？
所以你的账号是可以，他没有限定 IP，
就
账号密码就进去了。
我讲是这样讲，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的交易账号给别人用。
你等一下就用看看，我会帮你。帮你失格，
当然前提是这个人是要我信得过这些人这样子啊，对啊，如果是布神的话，那当然是绝对没问题了。
还是布神，你要挑战看看，重操旧业。
我看我还是出国、
啊。好，那你当中在你全职之后，你曾经遇到的困难有哪些？然后，你遇到的挫折？
其实困难最简单，就是因为你生活就是要钱嘛。啊，如果你今天亏钱了，是不是代表你生活中可用的钱就变少了？再加上你没有工作，等于是你没有收入来源，那你要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的情况之下要去创造更多的利润？那你的压力当然就会特别的大。那如果你压力大，可能就会让你自己交易的状况会乱，因为就是我就一定要交易我才可以赚到钱，这个是确定的，但是我每交易一次不代表我能够赚到钱，对吧？所以这才是我第一次在那个在第一次在全职交易的时候，我那时候最痛苦的点就是在这边这样子。我一定要交易才能赚到钱，但是我每做的任何一笔交易都不见得可以让我带到钱。如果我亏损，亏第一笔，亏第二笔，亏第三笔，哇，我整个人都会超级浮躁、超级烦躁这样子啊，对啊。
你那时候第一次失败的时候，你是有准备一笔闲置的资金让自己，
那时候就是有一笔闲置的资金可以让我去做，因为还是要给自己有一个机会的来去做这件事情，要不然等到我那时候心里面想，如果等到以后的话，那个可能相对这个机会的可以去执行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小这样子。
你的这个困难跟挫折你是怎么克服的？
其实就是变成了去接受它吧， 就像那个证严法师，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就这样而已，要不然你还能怎么样？反正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其实有时候到最后就变成了，就是我自己讲啊，可能就是看天吃饭这样子吧。但前提是你要做正确的动作，对，就是控制好止损，接下来能不能赚到钱，就看市场，看老天爷要不要赏你吃，赏你饭吃这样子而已。
这个比较像是操作上的一块。那如果是比如说实物面呢，像我自己可能刚问这问题的同时，我脑海中想的是，是不是要做全职交易的人，你最好准备一份资金作为投资用，然后你可能也要相对可能是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资金做一个紧急备用金。
我觉得其实这要看人呢，因为你要交易，你一定要有钱，你才可以交易。那你的钱，如果你没有去规划好你每一次的停损的金额，就算你今天拿了1000万，但是你每一次停损就是亏个500万、600万，那你大概2次就拜拜了。所以我觉得跟钱应该说一开始那个本金是有关系，但是不是金额越大就代表你一定会成功。对，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准备一笔钱嘛，然后你去规划一个合理的报酬嘛。假设说你可能一个月可以赚到10% 好了，那你拿200万，你赚 10% 是不是差不多就是
20万
嘛？那如果你觉得这20可以去 cover 你的一些生活开销，那可能这个200万可能就是你一开始要先把它给准备出来的这个的金额。那至于你要怎么样去控制你的停损有的没的，那个其实就是看个人怎么去规划资金的部分。
那再给你选一次，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还是你可能会回到公司继续稳健的慢慢爬，然后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利用琐碎的时间做做交易，看到好球带的时候就回棒，或者是你一样会选择现在的这种生活形态？
我觉得这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办法去赚到钱，但是你也知道说你赚的钱可能是还不错的，但是你在工作有时候真的就是会让你遇到那种让你心烦意乱，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用钱去解决的这种的状况之下，你要说上班不好吗？我觉得其实上班也蛮好，它可以让你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但是上班的缺点就是你要去处理上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人际问题或者是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交易的状况，我觉得很难讲那你问我要怎么选，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还是会去走全职的这一条路，因为毕竟我可以把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做好，就是尽量保持我自己不会受到太多外界影响，保持我自己的一致性这样子。对，
所以你对你现在的生活的状态跟形态是满意的？
我觉得是还 OK， 因为我可以选择不要什么，选择我要什么。当然不是说看到什么东西我想要就可以买，我没有到这么夸张的程度，但是至少就是我的选择性跟我的自由度是比较高的。
这边暂停一下，我要记录一下，我要把34分剪掉。刚聊到
生活形态嘛，
生活形态蛮满意。那比如说像我就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然后我每个月会有固定的薪水进来，所以我可能会自提6%，有些人可能不会，然后有些人可能会拿部分钱去定期定额 ETF， 或者是拿去买一些他觉得相对有未来性的股票或是其他东西。那作为一个全职交易的这样的工作啊，你也会做这件事吗？比如说你会每个月固定拨一部分资金当成自己的退休金，然后做可能定存或者相对稳健的工作，或者是因为你可以持续的获利，所以你会选择说把你的赚到的钱再放进去本金，当成你操作的资金，继续做一个这叫什么复利吗？滚存。
其实我觉得你讲的没错，因为其实对我们这种东西而言，我自己个人定位是高风险的行业这样子啊，因为又不是能够每天或者是每个月都能够从市场上面赚到钱，所以当然就是赚到了钱当然还是一样要把它给领出来，就是会有一个存钱的地方这样子啊。那要不要再去做复投，我觉得基本上我不会去把获利到的东西再去特别去压回去，因为就像刚刚讲的嘛，如果你今天交易的那个的公司的那个账户资金已经够大了，这个情况之下，那其实你只要好好的操作，稳稳的，你只要没有去触碰到他那个风险控管的要求的话，那我觉得其实 是都还蛮 OK 的这样子的，所以也不需要特别去把自己的投资的部位再刻意去放大这样子，除非就是再把这些标的，如果真的是把，就可能就是再把这些赚到的钱去投到不同性质的一些比较风险系数比较低的金融商品这样子的，对、啊，就像刚刚讲的，可能股票啊，又或者是一些个人的定存等等的这些，也是都会提早去做准备的。
你这样变成是一个自由工作者嘛？可是因为你的自由工作者又不像有些人，可能他是自由接案，所以他会有一些比如说厂商签约或者是一些金流进来。
对，
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因为你没有了薪资证明，没有劳保，所以你可能跟银行往来。或是一些就贷款之类的业务很难办，那、啊、这方面怎么办？
这个其实有好几种解决的方法。就我所知，第一个可能就是开公司，就等于是公司收入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其实就是看有没有朋友他们是认识的，然后请他们帮忙做薪资记录这样子。这些其实都是一个解决的问题啦，就其实看你要怎么样去处理它而已。
那你有？因为应该说你有因为这个职务这样子的特别的状况，然后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吗？
你说困难吗？
不方便啊，
我觉得应该是还好，除非真的要用到超级大笔的资金要去做贷款的动作，可能才会有。但是现在的话，应该是还 OK 的。对，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在各个不管是股票或加密货币的群组，甚至是我们群内的人，对全职交易都会有个憧憬，因为。交易过一阵子，然后你有赚到钱，你觉得这个获利不错，然后就像你说的，隔天进公司的时候看到那老板的嘴脸，然后可能会遇到很多很阿杂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就会想说啊，既然我交易都可以赚钱，那我不如就在家做交易，然后可能赚更多时间可以看盘。那如果你遇到这些人的时候，你会想跟他们说什么？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我刚刚说这是高风险的行业，你真的要能够去赚到那些钱，但是你内心里面要承受的可能远比别人看到的还要来的艰难这样子。我觉得其实交易你如果心没有静下来，其实是很难去赚到钱的。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要等，然后如果你赚钱，然后原本是赚钱，但是最后却停损出场，你心态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是说你已经连续亏了四次五次都还没有赚到钱，都是连续停损这么多次，你心情会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变成了你要怎么样跟你自己的情绪和平相处这样。那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去强烈的要求管理自己，就是做到有纪律这种，我觉得每一个人是都可以尝试看看，但是就是可能一开始先拿一笔小金额，就是看测试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一些控制的能力，然后来去要求自己做到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其实给建议嘛，我觉得我也不能够给什么建议，因为每一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一样的。对，
你刚好最后又提到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会觉得什么样的个性的人适合做这份工作？
什么样个性呢？我觉得就是不把钱当钱的人做这份工作特别的适合，但前提是他要有资金控管的概念，
要有纪律吧，至少要有纪律。
因为你看到钱在那边跳的时候，应该是说你还没有收入，口袋的钱都不是真的钱，但是你实际上如果真的停损的那些也是你的钱，就其实讲起来有点矛盾的，但是就是你要能够不把钱当一回事，你才能够真的赚到钱。但是这种意思不是叫你随便就是随便进场，然后不把钱当钱这件事情这样子，听起来有点饶舌，但是就好像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子。你不能说我现在获利可能赚了100块或者是200块美金，我可能就想要赶快把它给收起来，但是其实这100块200块是有可能过不久过个几分钟它是真的可能有办法去变到10000块20000块都有可能的。啊，对啊，你这时候不就是要去舍弃掉那100块的这个的钱，你才有办法让它去变成更大的钱这样子吗？就是不把那时候的100块当成钱，然后来去看看能不能换到另外一个未来你可能可以收进口袋的1-2万的这个真钱这样子。
我自己听起来的话，我觉得第一，你不是一个非常紧急需要用到钱的生活状态。
缺钱啊，我当然缺钱啊，我没有像你讲的这样子啊。
啊，不是啊，我的意思说要做这份工作 前提是你可能不能是一个我下个月马上要缴5万块房贷的人。
如果你本身资金上面就已经有问题，那就不应该去做这件事，因为你现在就是要一个资金稳定的收入资金来源，你不可能把这件事情赌在交易上面，因为交易又不是稳赚不赔的。
然后再来是你没有纪律的人，如果你平常做一些事情是很没有纪律的人，你可能也不适合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第一次就赚到一笔很大的金额，这种另当别论，但是长期而言应该是结果都不会太好了。就像你只要中到一次乐透，那你下半辈子不愁吃穿，那我觉得那也可以就是退出市场，我觉得这样也很 OK 的。这就看人会不会见好就收的问题呢。对，
通常是不会啊。你看去年我们在交易NFT 的时候，就是造就了多少2020年的短暂、可能是百万或是千万
的回忆這樣。
对，然后在关键的那两天就全部赔回去了、就辛辛苦苦的363天，然后回在两天。
对啊，就是 不能够有资金上面的压力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资金上面已经很吃紧了，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更乱。
我补充一下好了，我觉得大家都想要做全职交易，但是可以换一个方式思考，就是你想要做全职交易是因为可能工作上遇到不如意，或者做了不喜欢的工作，然后又需要想要赚钱，因为大部分或者是人就是想要赚钱往更好美好的生活去迈进。那你可以想一件事是，如果你有办法做到舒服的方式做交易然后赚到钱，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求全职交易？这可能也是讲起来有点饶舌了。那就是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方法，舒服的方法做交易然后赚到了钱，那你就可以间接的去找到你想要做的工作，就不会被绑住了，你的选择性就更多了。那最后就变成演变成你做了你喜欢的工作，然后也可以用交易赚到一些钱改善你的生活。那假设全职交易不是你向往的生活方式，那你何必一定要去追求全职交易所带来的金钱？你可以把自己的交易改善好之后，找到自己想要，有的人想要开咖啡厅啊，有的人想要做甜点，有的人想要在家做网购，其实都 OK。 你找到自己想要做的工作，然后慢慢的把交易做好，间接的同步的改善本业副业还有投资观念，渐渐的你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好，就没有必要一定要说我要全职交易，然后因为我有金钱的压力，所以我要全职交易，不要工作，这有一点互斥，所以我觉得这可以给大家思考一个地方。
那感谢最后布大的做一个过来人的补充。那如果刚好听众现在正好面临一个想要进入全职交易但还在犹豫的人，可以把今天这集的内容再听一次，说不定对你的人生跟决定会有不一样的改变。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们留下5星好评，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下方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